里是挪威英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六月21号，公元2004年8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银波自由西藏运动两名成员在爱丁堡抗议活动中遭捕；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将在雅典奥运会期间举行抗议活动；中国呼吁澳洲政府正确处理袁弘斌申请政治庇护案件；西藏冰山融化导致印度上万名村民撤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爱丁堡市政府和有关单位邀请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从本月1号开始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国际各人权组织共计120多名代表相继举行着规模较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昨天英国自由西藏运动的两名成员在这次活动中遭到警方的逮捕。根据英国自由西藏运动与本周四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该组织两名成员于本周四早上秘密携带西藏国旗和写着西藏独立的横幅进入了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活动场地爱丁堡宫殿中。其中麦切列罗萨托在爱丁堡宫殿上顺利悬挂了西藏国旗，但是胡威廉姆斯先生正在悬挂西藏独立的横幅时被地方警察发现，并且当场拘捕了上述两名英国自由西藏运动的成员。同时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主办单位声称，凡英国自由西藏运动的所有成员规定不准进入爱丁堡宫殿中。英国自由西藏运动活动负责人安妮·凯莱根先生表示，该组织一名成员已经在爱丁堡宫殿上悬挂了西藏国旗，假如在西藏境内就这样悬挂西藏国旗，将注定会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镇压和打击。他还说，军草表演主办单位还有机会取消中国军队参加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并强调爱丁堡市政府和军草表演主办单位邀请屠杀和镇压民众的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国际艺术节，同时拒捕和平示威者是主办单位的耻辱。苏格兰议会议员麦克普兰格先生表示，有关主办单位为了经济利益邀请中国军队参加军草表演是不道德的。自由西藏运动发布的声明中还指出，该组织在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开幕仪式上还会向民众散发有关中方代表团进行表演节目时不要鼓掌以示抗议中国军队的参与。这一活动已经得到了苏格兰警方的批准，但是军草表演发言人表示，虽然人民有举行和平抗议的自由，但是这一活动场所是爱丁堡王族所属区，因此不允许举行各种抗议示威活动。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将在雅典奥运会期间举行抗议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国际支持西藏网本周四发布报告，谴责中国政府践踏西藏人权的罪行，要求各国参赛代表和希腊民众在雅典奥运会举行之际支持在此间国际支持西藏网展开的和平抗议活动，并呼吁国际奥委会关注他们的诉求。根据国际支持西藏网本周四发布的报告中透露，中国政府在3年前赢得举办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曾向国际奥委会保证将会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仍持续恶化，特别是对西藏践踏人权的行为更是惨重。报告还引述国际奥委会主席Jack Rogge先生在2002年4月24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我们期待北京举办2008年 国际奥运会能给中国的人权带来更多的改善，但是从北京取得真办权的这三年来，对人权所做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也很难让人满意。最危险的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玩的这种游戏，让他的人民通过宣传去赞同这个独裁政权。代表国际支持西藏网的艾利森·日诺特先生表示，现在最需要的是国际上给中国不断的施加压力，敦促中方改善西藏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日诺特先生说，不谈主办奥运会能给中国带来人权的改善，国际奥委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向中方更大范围的施加压力，因此我们呼吁国际奥委会采取实际行动，让中方知道他们的游戏有输掉的危险。国际支持西藏网今天决定把有关中国践踏西藏人权的报告呈交给国际奥委会成员，并提醒国际奥委会监督中国是否兑现所许下的承诺。该报告同时陈述奥林匹克精神也正面影响着被中国统治54年的西藏的和平抗争和争取自由的向往，以及反对中国在西藏的强制措施等。国际支持西藏网本周四表示，他们将在雅典奥运会期间进行和平抗议活动，以期望国际奥委会成员关注他们的诉求。活动组织者支通王波强调，我们希望更多的希腊民众和奥运会运动员积极参加我们的抗议活动，这是希腊人民表现他们支持西藏问题的时机，以此来共同呼吁中国改善全球关注的人权问题。支持西藏运动的国际人士表示，国际奥委会把奥运会交给中国主办时断言中国的人权会改善，奥委会有责任进行监督。另外，奥林匹克观察先前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实行的宗教迫害。奥林匹克观察主席简·阮摩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奥林匹克观察谴责中国对西藏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中国基督教徒和其他精神团体的迫害，并同情那些仅仅因为和平修炼而遭到关押、虐待以及迫害的修炼者的遭遇。奥林匹克观察呼吁中国政府采取切实的努力，尊重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杜绝一切恶劣的迫害和虐待行径。奥林匹克观察是于2001年在布拉格创建，其宗旨是密切观察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促进改善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环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上月下旬，中国法学专家袁宏斌为出版向全球披露中国政府破坏人权、滥用职权的书籍逃离中国，在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中国外交部就此发布声明，呼吁澳大利亚政府正确处理袁宏斌申请政治庇护的案件。根据外电报道，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法学家、前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袁宏斌7月24号率团访问澳洲期间离开了旅游团，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政治庇护申请。袁宏斌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出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己心血写成的四部著作能够在海外出版，以及把他们译成英文向世界公布中国文人的政体堕落。逃出中国向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的法学家袁宏斌教授的四部著作文稿之前已经制作成电脑资料和光盘，秘密带到了国外。袁宏斌教授曾经去了西藏，并了解了有关西藏的真实情况后，他利用两年的时间创作出了有关西藏的书籍，名为《金色的身上》。袁宏斌教授认为，西藏人民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是全汉族人的耻辱。他还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人民那种惨痛的经历是巨大的人性的悲剧。他还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有义务把藏人遭受的苦难表达出来。为了出版向全球披露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书籍，同时为了他本人远离中国的政治迫害，他在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但是中国外交部本周四发布声明，否认袁宏斌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声明中呼吁澳大利亚政府正确处理袁宏斌申请政治庇护的案件。 声明表示，袁弘炳违反中国有关出国旅行规定，他的行为应该作为非法移民处理。声明称，袁弘炳是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尊重和信任，说他遭到政治迫害的情况是不存在。但是法新社在中国外交部周四发布声明的当天引述袁弘炳的话说，他在1994年因为参加民主活动被捕六个月之后一直受到监视，并且被迫从北京迁移到贵州。据报道，袁弘炳秘密写作揭露中共滥用权力的书籍，当局正在收集资料准备拘捕他。袁弘炳的助手赵静帮助整理和运送袁弘炳著作光盘到海外，因此赵静也同袁弘炳一起申请政治庇护。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冰山融化导致印度上万名村民撤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印度北部毗连西藏的喜马希尔邦，由于冰山融化在相邻的西藏形成巨大湖泊而进入警戒状态，已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村民撤离。根据法新社报道，印度喜马希尔邦政府发言人夏玛在西姆拉透过电话表示，由于西藏的湖泊可能不断扩大，湖水因而奔腾泄入印度的河流。对此，印度已宣布边界地区松多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喜马希尔邦其他官员说，在卫星发现西藏冰山融化形成的这个湖泊后，印度已有8个村落疏散。这个湖泊目前约38公里长、800公尺宽、30公尺深。一名印度官员从印藏边界区松多表示，已有约12000人被疏散到较高的地点。夏玛说，卫星所拍摄的照片显示，融化的冰山正将水流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个在西藏博主河旁形成的湖泊。他表示，当局未将这个湖泊对博主河的威胁降至最低程度，已以人为控制方式进行一次爆破。博主河直接流入喜马希尔邦的斯必蒂河。喜马希尔邦政府说，该邦已采取措施来防止洪水爆发。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介绍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
在藏人集聚区，许多贫弱的老人、病人和孩子等等来我这里祈拜时说道，由于秀丹的作祟而使他们遭到了病困。他们表示，秀丹稍有不称心的话，就会给人们降下灾难和祸患，所以说为了消除这些危害，希望达赖喇嘛能够赐福化险，保佑万方。由此可知，秀丹一经加害嫁祸，对于弱小贫困者也是毫不顾惜的。那么去供奉这样一个厉鬼的话，就完全违背了佛教的宗旨。政府法定供奉的只有红黑两大护法，华达拉摩即吉祥天母和加武根加及乃冲，别称比哈尔王。如果供奉修丹的话，那么红黑两大护法、三品次第的护法以及无数的卫国护法等都会有不悦的迹象。尤其是宗喀巴大师所传佛法如祖经一般精髓，为了让这一佛法体系名副其实，保持完结，就必须禁止供奉修丹。以往供奉修丹者，会有人担心如果停止了供奉会不会遭致灾难，这是有狭隘意识造成的心理负担，就好比杞人忧天一般，做出无谓的担忧。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多介绍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Thank you.